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英国与土耳其签署自贸协议，英国议会下院今日将就英欧贸易协议投票表决。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印度、日本报告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俄罗斯、土耳其两国外长索契会晤，强调将继续推进军事技术合作。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这一年世界最强大军队留下劣迹无数。
2020年终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带来阿根廷华人抗疫义工队传播温暖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30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9号18:41，北京时间30号1:41，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4万4437例，累计突破8000万例，达到了80015587例。死亡病例增加9035例，达到177112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9号16:22，北京时间30号5:22，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946万877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337210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阐述2021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拉夫罗夫表示，2021年俄罗斯将继续实行务实和负责任的外交政策，为建立更公平民主的多极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拉夫罗夫强调，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正从欧洲大西洋向蓬勃发展的欧亚地区转移。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同包括亚太地区国家在内的东方国家发展互惠合作。在谈到俄美关系时，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没有指望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能够使日益恶化的俄美关系出现缓解。
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两国总统29号在摩尔多瓦首都基辛讷乌签署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罗马尼亚支持摩尔多瓦融入欧洲的进程。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当天对摩尔多瓦进行正式访问，成为摩尔多瓦新任总统桑杜24号宣誓就职后首位到访的外国元首。双方当天签署上述联合声明。
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29号在巴黎近郊一家医院中逝世，享年98岁。他的家人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当中说，皮尔卡丹是一位跨世纪的伟大的服装设计师，留给法国乃至世界时尚界一份独一无二的艺术遗产。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英国贸易部29号表示，英国与土耳其当天签署一项协议，以扩大双方的贸易安排。这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之后所签署的第一项协议。另据报道，30号当天，英国议会下院将召回议员，对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投票表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与土耳其签署自贸协议的情况。
好的。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贸易部表示，英国与土耳其29号当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以扩大双方的贸易安排。这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之后所签署的第一项协议。报道称，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基本复制两国之间现有的贸易条款。两国贸易官员以在线方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将于2021年1月1号生效，以确保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现有的货物流通不会受到影响。 英国与土耳其在2019年的贸易总额达到186亿英镑，英国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主要商品涉及贵金属、车辆、纺织品和电气设备。英国表示，这是英国贸易部继与日本、加拿大、瑞士和挪威达成协议之后所谈判签署的第五份贸易协议。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表示，今天的协议为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确定性，并为英国的制造业、汽车和钢铁行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特拉斯强调指出，这为不久将来与土耳其达成新的、更具雄心的协议铺平了道路。这也是英国政府计划与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广泛签署合作协议计划的一部分。主持人，
那么关于英欧贸易协议还有哪些最新进展呢？
据英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于30号在布鲁塞尔签署英欧贸易协议，随后协议将被送到伦敦，由英国首相约翰逊签字。首相府方面表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飞机将在英国和欧盟官员的共同陪护下运送这份国际条约。30号当天，英国议会下院也将召回议员对贸易协议进行投票表决。目前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表示，计划对首相约翰逊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投赞成票，而苏格兰民主党议员则表示将会对协议投反对票。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29号表示，保守党和工党的立场让苏格兰在面临的两个选择之间做出抉择，一个是并不想要的可怕协议，另一个是无协议脱欧，而这两个都不是苏格兰民主党所支持的选项。苏格兰地区选民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选择留在欧盟的比例为 62%。 斯特金补充指出，现在是根据苏格兰的投票结果建立未来的时候。28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们已在布鲁塞尔批准英欧贸易协议于当地时间2021年1月1号暂时生效。主持人，
好，感谢梁涛。
当地时间29号，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在巴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与英国经过漫长的谈判所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没有人会为分手而庆祝，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我感到遗憾，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多数英国公民在2016年做出的一个决定，这是一种解脱，这种解脱为那些对时局深表担忧的企业和民众带去了些许平静和稳定。
尽管如此，巴尼耶也表示，欧盟和英国在未来关系方面仍有一些内容需要界定，其中包括在外交政策与合作方面。巴尼耶说，事实上，欧英双方在众多领域存在的分歧还远未解决。
在脱欧贸易协议谈判中，我们没有谈到任何有关非洲局势或者地缘政治的内容。目前，我们与英国在国防、外交政策与合作方面没有建立任何有序的伙伴关系。而关于这些议题，双方未来也会继续讨论。
我们再来看英国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贸易协议。据统计呢，英国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贸易协议是继同日本、加拿大、瑞士、挪威四国签订贸易协定之后，英国签署的第五个数额较大的双边贸易协定。在12月31号脱欧过渡期结束前，英国已经和62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王硕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指出，英国与土耳其签署的自贸协定水平比较高。
从目前得到的这些信息来看，应该说这个自贸协定的这个水平应该不会太低。我们知道一般呢，衡量一个自贸协定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呢就是其中规定的关税减免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它涵盖的一个范围。那么从现在英土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呢，这个协定应该是基本上是锁定零关税的，也就是关税减到零。而且呢，双方也表示呢，说未来两年内除了现有的这些规定的一般的工业部门以外呢，可能还要涉及到比如说农业啊，像数据啊，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非常敏感而且保护性非常强的这些部门。那么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呢，这个起点不会低，而且呢，双方呢都有这个进一步要拓展这个协定的一个意愿。
不过王硕认为脱欧对英国的影响巨大，签署再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可能也无法弥补英国因脱欧所付出的代价。
就像这个前两天抖音上流行的一段话啊，就是说猫呢它很自由在房顶上，但是它要这个自己承担这个风雨。那个狗呢被关在围墙里，可能少了一点自尊，但是它衣食无忧。啊，我觉得这个英国的脱欧呢，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所得有所失。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和主权，当然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鱼和熊掌你不能兼得。那么他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欧盟这个我们讲说安全的大靠山和权力和地位的这个放大器。所以呢不管就说英国脱欧之后签订了多少这种自贸协定，对中国确实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弥补这种脱欧带来的一些这种外部市场的损失啊，包括构建一些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啊，但等等，但是它终究是这个我们讲损失的多啊。那么而且呢我觉得脱欧对于英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光贸易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么四十多年的这种计划议程也不是说现在英国你想退就能退得那么干净，一点后患都没有。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呢，光签订一些贸易协定并不能够足以挽回或者是弥补脱欧带来的巨大损失。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到访的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纳卡地区局势、叙利亚问题等交换了意见。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祥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俄土两国外长会谈的主要内容。
好的，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军事技术合作是这次两国外长会晤的一个主要问题。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但俄罗斯仍会继续推进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和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两国关系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侵略性和不友好行为，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两国正在开展互利性合作。然而正是这样的合作引发了西方某些国家的不满，他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不诚实的竞争在经济、能源、军事技术等领域获取利益。恰武什奥卢表示，俄土两国总统保持着经常性的对话，元首间的互信对促进双边和地区关系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土方对与俄方开展对话表示满意，两国正在拓展经贸、文化、旅游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恰武什奥卢强调，虽然美国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但在获得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问题上，土方不会让步。本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负责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和其他三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声明中表示，美国不容许别国与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开展大规模的交易。主持人，
那除了军事技术合作，两国外长还达成了哪些共识呢？
两国外长还就纳卡地区局势、叙利亚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纳卡地区局势时，拉夫罗夫表示，俄土两国已经达成共识，纳卡冲突不应当成为外国势力向该地区渗透的借口。俄罗斯欢迎土方为冲突各方完成各自义务所做出的努力，其中包括履行11月9号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方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也包括俄土两国为监督停火协议实施而设立的联合监控中心。拉夫罗夫透露，根据俄土两国总统达成的共识，联合监控中心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恰武什奥卢表示，联合监控中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建成，目前停火协议正在实施， 相信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后，将迎来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经济上的发展。在谈到叙利亚局势时，拉夫罗夫表示，伊德利卜省冲突降级区的各项任务正在实施，俄土双方希望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拉夫罗夫强调，两国将继续协助叙宪法委员会的工作。他透露，叙宪法委员会小组第五次会议将于明年一月底举行，届时他们应着手对叙宪法展开修改。对于叙利亚问题，恰武什奥鲁表示，土耳其注意到俄方为制定叙利亚新宪法做出的努力，土耳其支持叙利亚通过新宪法，并支持该国的政治进程。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俊祥。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今天对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英国正在积极同其他国家就双边自贸协定进行谈判。迄今，英国已经和62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王硕认为，脱欧对英国影响巨大，再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可能也无法弥补英国因脱欧所付出的代价。
英国的脱欧呢，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所得有所失，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和主权，失去了欧盟这个我们讲说安全的大靠山和权力和地位的这个放大器。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呢，光签订一些贸易协定并不能够足以挽回或者是弥补脱欧带来的巨大损失。
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月29号18:41，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美国是报告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确诊病例近1900万例，占到了全球的近1/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发表新年致辞，呼吁国际社会直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局与困难，团结一致，和谐共处，使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
2020 has been a year of trials, tragedies, and tears.
2020年是经历考验、遭遇悲剧和饱含辛酸的一年。新冠病毒颠覆了我们的生活，让世界陷入痛苦和悲伤，很多人失去了挚爱的亲人。但新年在即，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其他方面，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29号在巴黎近郊一家医院中逝世，享年98岁。
2020年世纪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2020年，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为全球抗疫与复苏贡献力量。年终岁尾，环球资讯广播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解读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关系、如何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话题。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泽米尔·阿万曾任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科技和教育参赞，他的长子穆阿兹·阿万是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在读博士生。近日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这对父子俩谈了谈他们眼中的巴中友谊。请听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的详细报道。
上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青年泽米尔·阿万到中国求学。2010年起，他又作为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科技和教育参赞，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6年。回到巴基斯坦，泽米尔·阿万在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任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两次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泽米尔·阿万目睹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让他对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着切实的体会。
我是很有福气、很好的一个运气的一个人。我18岁的时候有机会去中国，在中国受到教育，在中国长大的，这一边我学习一边了解中国，而且培养了感情。30年以后呢，我又去中国当一个外交官，我负责教育、科技跟技术方面的。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在历史上呢，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过这么大的变化。
带着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了解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感情回到巴基斯坦之后，泽米尔·阿万在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学。他告诉记者，教育对于增进巴中两国特别是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作用非常重要。他每年亲自带领巴基斯坦大学生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培养亲近中国的青年一代。
我们在大学里边呢，培养对中国了解，我们提倡是我们的年轻人对中国呢要了解一下，他们要知道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发展的经验对巴基斯坦来说最合适的、最有利的，而且中巴经济走廊需要一些人才，那我们培养对应的对中巴经济走廊能做一定的贡献的人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泽米尔·阿万说，疫情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和中国开展了积极的抗疫合作，相互提供支援。中国及时将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巴基斯坦。
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第一个是中国给我们很多医疗设备，中国的专家，长期的住在巴基斯坦。帮助巴基斯坦的卫生部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给他们培训，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的帮助下，巴基斯坦控制疫情的前几名国家之一。
泽米尔·阿万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他的长子穆阿兹·阿万目前正在天津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作为青年一代，他对中国有自己的关注点。
就是巴基斯坦年轻人看，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年轻人呢，觉得中国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可是同时呢，中国人非常看重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取得了比较平衡的现代社会。
和父亲一样，穆阿兹·阿万也热心于推动巴中交流。他曾经代表巴基斯坦青年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青年峰会并发表演讲，曾经在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录制的中巴经济走廊时代节目中担任主持。他创办的微信公众号巴铁快线，通过中英双语的文章和视频短片，介绍巴中两国的政治文化交往的动态和故事。
我这几年呢，运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我读者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巴基斯坦人。然后我平时会发一些巴基斯坦的美食、一些风景，还有中巴友好的一些故事。我发的时候，我会同时写在英文，也同时写在中文。这样呢，就是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可以读这些故事。通过读这些故事，会更了解互相了解文化，然后更知道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些友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伊斯兰堡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与土耳其签署自贸协议，议会下院今日将就英欧贸易协议投票表决。
俄罗斯土耳其两国外长索契会晤，强调将继续推进军事技术合作。
国际人士看中国系列报道为您带来一对巴基斯坦父子眼中的巴中友谊。
在稍后7点的直播世界当中，您还将收听到全球新冬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印度、日本报告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这一年美国军队留下劣迹无数。
2020年终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带来阿根廷华人抗疫义工队传播温暖和希望。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字符号加号。 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与土耳其签署自贸协议，英国议会下院今日将就英欧贸易协议投票表决。
俄罗斯、土耳其两国外长索契会晤，强调将继续推进军事技术合作。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这一年美国军队留下劣迹无数。
2020年终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带来阿根廷华人抗疫义工队传播温暖和希望。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印度、日本报告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30号凌晨1点41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万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月29号18点4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30号凌晨1点41分，全球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达8015万5187例，累计死亡病例177万1128例。美国是报告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确诊病例近1900万例，占到全球的近四分之一。其次是印度，确诊病例超过1022万例，排在第三的是巴西，确诊病例近750万例。美国也是报告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33万例。世卫组织29号还发布了每周流行病学报告，上周全球报告了近400万例新确诊病例，同比下降 12%。 但世卫组织指出，应该谨慎对待这种下降的短期趋势，因为相关数字可能是受到了年终假期的影响。世卫组织美洲区在上周报告了全球 48% 的新增病例和 42% 的新增死亡病例。欧洲区上周报告的新增病例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仍然很高，分别占全球的 37% 和 42%。 报告还指出，尽管全球数据出现了下降，但非洲区上周报告的新增病例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分别同比增加了 20% 和 37%。 初步分析表明，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体在人与人之间更容易传播。
印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截至目前该国已发现6名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虽然印度新增病例数有所下降，但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呢，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432例，累计确诊已达1022万4303例，其中死亡148153例。数据显示29号早间记录的单日新增 1.6 万余例的数据呢，创下了印度自今年6月24号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低值。各项数据显示目前印度疫情蔓延出现放缓趋势。虽然如此呢，印度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面临严峻考验。印度卫生部29号早间发布声明表示，在近期对从英国入境印度的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中发现，截至目前呢，至少有6名确诊患者的病毒基因序列与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相同，所有6名患者呢都已被隔离，而且呢他们的密切接触者也正在进行进一步的筛查和隔离。为了防止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扩散呢，印度政府已经于22号开始禁止所有从英国飞往印度的航班入境，禁飞令呢将持续到本月31号。 印度民航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29号表示了，鉴于英国目前的疫情形势，针对英国的航班禁飞令很有可能会延长，官方呢将在最近两天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呢，印度近期还调整了从欧洲和中东地区入境旅客的隔离政策。主持人。
另外我们看到，在防疫形势持续严峻的情况下，印度政府日前发布了体育赛事防疫规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日前发布体育赛事防疫规定，为未来几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举办体育赛事做准备。根据该部发布的通知呢，每场赛事的组委会必须成立防疫工作组，负责指导和监督运动员以及其他人员的防疫工作。每场在户外举行的赛事呢，只能允许场地容量50%的观众参加。通告中指出，举办赛事必须同时遵守内政部和卫生部发布的防疫规定，包括体温筛查、手部消毒、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持有健康码等等。根据规定，能否举办赛事由体育馆所在的地方政府决定，赛事现场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组委会可以根据风险评估情况和赛事规模，决定在赛事前72小时内对运动员及相关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检测结果不正常者呢，不得参加活动。印度政府自三月下旬以来呢，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以遏制疫情的蔓延。但迫于经济压力呢，于六月初开始了逐步解封，印度经济和社会生活逐步恢复。但截至目前呢，印度国内的体育赛事举办仍未解禁。主持人。
好，感谢廖继勇。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28号宣布，一位从南非抵达成田机场的30多岁女性被确诊感染变异新冠病毒，这是在日本发现的首例南非报告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此外，日本现任国会议员、前国土交通相羽田雄一郎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首次发现南非报告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情况。
好的，日本厚生劳动省28号宣布，一位曾在南非停留的30多岁女性被确诊感染在南非流行的变异新冠病毒。她是在机场接受检疫时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也是日本首次在国内确认感染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的病例。据悉，这名30多岁的女性从南非经卡塔尔首都多哈于19号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接受检疫时没有症状。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经详细调查，检测出目前正在南非流行的变异新冠病毒，该病毒被认为传播速度比以前更快。此外，厚生劳动省还在机场检疫中发现另有6名曾在英国停留的旅客感染在英国确认的变异新冠病毒。截至目前，日本已确诊15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已相继将来自英国、南非、冰岛、瑞士等已发现变异病毒感染病例的国家和地区的入境者作为强化检疫对象，要求入境者或归国者提供出境前72小时内开具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并在入境日本时接受核酸检测。今后随着发现变异病毒感染病例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增加，日本政府也将继续追加强化检疫对象名单。主持人。
我们知道日本前国土交通相羽田雄一郎27号在东京病亡，那么直接的死因是感染新冠病毒吗？
是的，羽田雄一郎27号在东京病亡之后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他是日本首位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的现任国会议员。据报道，羽田雄一郎从24号左右开始出现感冒发烧症状，原本计划于27号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但在当天下午去医院前病情突然恶化，从发病到死亡仅仅三天时间。羽田雄一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虽然今年只有53岁，但属于患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因其罹患新冠肺炎突然离世，为日本政界带来了巨大震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卫生官员29号表示，科罗拉多当地实验室确诊了美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并已通知美疾控中心。 该感染者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没有旅行经历，目前正在隔离状态中。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视频方式发表2021年新年致辞。他在讲话中表示，2020年是充满痛苦和悲剧的一年，但也展现了人类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希望2021年将是治愈的一年。
2020 has been a year of trials, tragedies, and tears.
2020年是经历考验、遭遇悲剧和饱含辛酸的一年。新冠病毒颠覆了我们的生活，让世界陷入痛苦和悲伤。很多人失去了挚爱的亲人。这场大规模的流行病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病痛和死亡。贫困、不平等和饥饿问题日趋严重，就业机会不断消失，人们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但新年在即，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人们向邻居和素不相识者伸出援手，一线工作人员全力以赴，科学家为研发疫苗争分夺秒。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让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12月2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超过2/3的议员投票推翻了总统特朗普对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之后该法案将发送给参议院进行表决。此前的12月23号，特朗普动用否决权，将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退回给美国国会。根据法案内容，2021财年美国国防支出为7405亿美元，比上一财年略有增长。其中超过6300亿美元用于国防项目基本预算，690亿美元用于海外军事活动。特朗普在给众议院的否决信中表示，该法案未能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其中的条款未能尊重美国退伍军人和军队历史，并与本届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相悖。
特朗普此举呢，是立即招致了国会民主党人的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这是令人震惊的鲁莽行为，伤害军队，危及美国安全，并破坏国会两党的意志。他在声明中表示，众议院将在两党的支持下推翻否决，目前参议院还需要争取2/3的支持，才能推翻特朗普对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目前呢，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军事评论员曹卫东，了解一下该法案透露出了美国未来军事发展的哪些信息。曹先生你好，美国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总额为7405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资金主要是用于发展美国哪些方面的军事能力？
一个，美国呢，它的核武器的变化，尽管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并且呢有最多的投掷平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将用这个钱更新它的新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这是一笔大量的经费。还有呢，就是它准备在拥有3种啊战略轰炸机基础上，继续来研发和购买新型的 B-21 隐身的这种战略轰炸机。还有呢，就是它现在陆基的这个民兵3型的导弹也要更新啊，就是升级。再有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还在把它的核武器小型化。还有呢，就是一个新的领域，就是美国成立了太空军，这是美国的第6军种，增加太空军的这种军事能力啊。美国还要研究新型的这种武器装备，它会在常规武器方面不但自己要研发，还要拉着自己的军事盟友共同研发一些新型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美国的一个优势，就是空中的飞机，那么实际上美国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就是要增加它隐身战机的这些数量，并且呢研发无人的啊这些隐身的飞机，来为美国的空军和其他的军种服务。所以这个呢也是美国要投入的一个重要方向。还有呢，就是美国要搞大量的这些军事演习来威慑潜在的对手，并且呢要把英国呀还有法国呀德国呀这些老北约的国家也要往亚太拉，和美国一起来搞所谓的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7000亿的经费啊， 对美国而言可能还是不够花的。
那么这份国防授权法案一旦通过的话，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呢？
当这个法案如果一通过，那么这些经费就会逐步的落实到位。美国首先在核武器方面就会更新，就会继续的发展。那么在太空方向，它可能就要把这个太空的这些平台，或者是它太空军的这些装备人员啊，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那必然会对就是这个核战略的这种平衡。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到了2021年的2月，美国和俄罗斯它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要到期了。那么美国如果认为自己核力量强于俄罗斯是一种绝对的优势，它可能就不再续签了。它一旦不续签，那么就势必产生新的这个核竞赛。那么美国单方面的搞了太空军，单方面的在这方面发展军事上的能力，那其他国家出于自卫的目的也要发展太空的军事力量，必然会在太空这个领域产生这种军备竞赛，地面上的这些啊就是武器装备。那么如果美国想把对手甩开一代两代，那么不断研发新的高超声速武器和先进的隐身的战机等等啊这些武器装备，那其他国家他要出于防备也必然要开展这方面的竞赛，必然也要研发相应的这些武器装备。所以这种地面的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常规武器领域里边也会展开军备竞赛。还有就是美国要拉着他的军事盟国啊，在全球啊各个地区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军事演习啊，它是有针对性的，它是要威慑其他国家的，那其他国家必然要做相应的防卫，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冲突和矛盾。
好的，感谢曹卫东先生带来的解读分析。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今天对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英国正在积极同其他国家就双边自贸协定进行谈判。迄今，英国已经和62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硕先生认为，脱欧对英国影响巨大，再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可能也无法弥补英国因脱欧所付出的代价。
英国的脱欧呢，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所得有所失，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和主权，失去了欧盟这个我们讲说安全的大靠山和权力和地位的这个放大器。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呢，光签订一些贸易协定并不能够足以挽回或者是弥补脱欧带来的巨大损失。
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月29号18点41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美国是报告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确诊病例近1900万例，占到了全球的近1/4。
美国科罗拉多卫生官员29号表示，科罗拉多当地实验室确诊了美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并已经通知美国疾控中心。该感染者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没有旅行经历，目前正在隔离状态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发表新年致辞，呼吁国际社会直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局与困难，团结一致，和谐共处，使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
其他方面，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29号在巴黎近郊一家医院中逝世，享年98岁。
疫情突如其来。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生命逝去，民生多艰。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店铺关了2个月，恢复营业以后还是不如以前。
直面挑战，奋起抗击。
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守望相助，信心犹在。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新冠肺炎，就像当年战胜 SARS 一样，所有人都期待着好消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年终特别报道，重返抗疫现场。
即将过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年终特别策划《重返抗疫现场》，驻外记者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夜市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了解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今天播出第11篇《阿根廷华人抗疫义工队传播温暖和希望》。
自3月3号报告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起，截至目前，阿根廷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5万例。严峻的疫情给这里18万华人华侨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疫情，阿根廷华人华侨行动起来，在使馆的协调下，3月份就成立了侨界抗疫委员会和华人抗疫义工队，多次组织公益活动，宣传防疫知识，发放防疫物资。义工队的行动受到了阿根廷政府、民间和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称赞。下面请听总台驻阿根廷记者龚祥成的详细报道。
何雄明是阿根廷华人抗疫义工队的发起人，他今年快40岁，来阿根廷已经20年，经营着一家超市。起初，何雄明利用之前建立的微信平台，向当地华人宣传防疫常识，并接受网友的相关咨询。在出现华人确诊病例之后，他就开始组织力量，对华人患者进行帮助，为语言不通的华人华侨提供翻译服务，为接受隔离观察的人提供中餐、中药、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并时刻关注着他们的病情发展。来自福建的林玉是阿根廷首例确诊的华人，在隔离治疗期间，来自大使馆和义工队的帮助让他很有安全感。
在养病期间呢，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和阿根廷当地的华人华侨团体给我的帮助还是提供的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时刻的关心我的病情变化，然后会替我找国内的专家咨询那个治疗的方案，还有开餐厅的同胞们还会每天给我送来营养套餐，这样一些朋友还会经常陪我聊天什么之类的，鼓励我，给予我的鼓励，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我克服病情，特别在异国他乡，祖国同胞们的帮助让我感到很有安全感。
迄今，何雄明义工团队已先后救助过近600人，接受过团队捐助的防疫物资的人更多。何雄明向记者讲述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救助经历。
最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华人向我们求助，他是重症的，然后他是临时打我的电话，然后我就马上给他安排那个找医院，然后安排马上就安排我们这边的义工跟进，然后他去三个人一起，两个阿根廷人，一个是他，同时抢救，就是他在中间，然后他有意思就是他躺在那边，医生给他抢救，他有意思就是两个人抢救就是试试了，他然后他一个人躺在那边，他很无助，因为他康复以后就是对我们讲，他去医院被医生拒绝了，因为他语言不大好，然后我们帮他联系这个医院，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因为把他从生死线救回来了。
而何雄明的家人也从一开始反对他做义工，转为后来的全力支持。
刚开始的时候我老婆就是很反对我做这个，因为毕竟疫情啊，她也怕，然后有时候三更半夜出去送物资啊，这些包括阿根廷，因为治安，然后家人肯定第一时间反对，然后慢慢现在也被我带入这个做义工了。
很多受到何雄明帮助的人在康复以后也热心地加入了义工团队，就这义工队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一共76名成员，遍布全国。陈丽燕是义工队的最初成员之一，后来发展为骨干力量，义工的工作让她感到满满的正能量。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中国城里面的一次物资发放活动，许多朋友自发地加入义工队伍帮忙维持现场秩序，现场呢早早的就排起了很长的队伍，我们有序地发放口罩、防护面罩等物资，让我感受到身为华人的义务和感动，满满的正能量。
除了义工队之外，旅居阿根廷的侨胞还自发组织了多次活动，为当地的同胞送温暖。来自江苏的梁雅已经来阿根廷生活十年了，他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侨界的防疫物资。
在阿根廷爆发新冠疫情期间，就当地的医疗物资其实是十分紧张的，就当时我们也买不到， 但我们旅居阿根廷当地的华人华侨还是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侨界同胞发放的口罩啊、酒精啊、面罩啊等这些物资，这些在当时特别难买，就关键时刻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侨界大家庭的温暖。整个疫情期间，我们也陆续多次地收到了防疫物资，就我还知道有一些新冠确诊的侨胞也收到了他们的帮助。
梁雅认为，华人社区的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侨界的积极行动有着重要的关系。
我觉得华人社区感染人数很少，除了我们华人的自我防护意识比较强之外，也得益于大家就及时的收到了发放的免费防疫物资，其实还是心里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的。我们也坚信疫情肯定能过去，大家一起加油。
总台记者龚祥成，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广东东，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玉你好。
嗯，今天早上天气还是非常的冷，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寒潮的最新情况吧。
好的。北京呢，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气温是在-12°，现在呢，这个气温还处于正在下降的状态啊。这样的寒冷程度对于北京来说，同期是很罕见的，甚至这个寒冷程度也是接近于近10年来北京气温的一个最低值。所以呢，今天出门一定要有多厚穿多厚哈。那么今天北京的这个最高气温呢将会继续下降的-6°，对于北方来说呢，寒潮带来的影响在今天呢将会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天寒潮带来的明显降温的影响呢，主要是在南方。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呢也继续发布了这个寒潮黄色预警。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我国的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呢，主要是在南方的这个降温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国中东大部地区呢普遍都会有大风的天气，同时呢在江南华南等地呢还将会有强的降温。预计在今天早上到明天早上的这个24小时的时间范围之内呢，像江南的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的大部，降温都会是在10到12°的，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12度以上。那么在这一带地区以及华北黄淮呢，都将会有4到6级阵风7到9级的偏北风。那我国的东部和南部的海区呢会有7到9级阵风10到11级的偏北风。降温之后呢，最低气温的0度线将会南压到华南的北部一带，最低气温的-10°线呢将会是在黄淮南部到秦岭一带。那么今天的南方的小伙伴尤其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了。潮雨。
嗯，那你刚才提到是寒潮黄色预警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嗯，对，黄色预警哈。我们知道这个冷空气呢，按照这个由弱到强呢，是分为弱冷空气、较强冷空气、强冷空气和寒潮这样4个等级哈。那么在这4个等级当中呢，寒潮的致灾性是最高的，它带来的影响也是最严重的。所以当寒潮出现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发布寒潮预警信号，来提醒人们做这个相应的防范哈。那么寒潮预警呢，这个预警信号呢又分为3级，从低到高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这也是2010年制定的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那么到在前天和昨天呢，中央气象台是连续发布了2天的寒潮最高的这个橙色预警哈，这也足见这次冷空气影响的这个强度之强。那么今天呢，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则是寒潮的黄色预警，因为这个冷空气从北到南的这个影响的过程当中呢，会逐渐的能量衰减，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带来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寒潮黄色预警代表着在24小时之内最低气温将会或者是已经下降了12度以上哈，最低气温呢小于等于4度，平均的风力会达到6级以上，阵风会达到7级以上，并且可能会是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在相应的提醒当中呢，包括像热带、亚热带的农作物都需要采取这个防寒保暖的这样一个措施了哈。那么今天呢，我国的华南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了。潮雨。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印度、日本、美国报告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2020年终报道重返抗疫现场，今天带来阿根廷华人抗疫义工队传播温暖和希望。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埃及前总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全球。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新观察，为您聚焦这一年美国军队留下劣迹无数。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期爆出的多起美军丑闻震惊世界，在很多美国人甚至是世人眼中，如今的美军已经常常和犯罪恶行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这些恶劣行径暴露出了美军内部怎样的管理漏洞，这支世界上所谓最强大军队自毁形象的行为是否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影响？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近日，两起杀人诉讼再次震惊美国社会。一起是当地时间26号晚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一家保龄球馆内的枪击案。37岁的陆军特种兵杜克韦布在休假期间涉嫌开枪杀害3人，打伤3人。另一起是在28号被起诉的23岁士兵贾马尔梅利什，涉嫌绑架杀害20岁陆军下士海登哈里斯。除了以上两起命案诉讼，仅仅在12月，美国军队还爆出了3起丑闻。12月7号，海军士兵兰德尔·蒂尔顿在纽黑文地方法院认罪，承认曾对幼童进行过性侵犯，并制作受害者的色情图片，他将面临最高210年的监禁。12月8号，美国军方公布了一项独立调查报告，承认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美军基地相关防性侵系统存在严重缺陷。基地内部甚至形成默许性侵和性骚扰的恶劣氛围。这项调查是在胡德堡基地20岁女兵瓦尼萨·吉伦被害后进行的。瓦尼萨今年4月离奇失踪，被肢解的遗体在2个月后才被发现，而犯罪嫌人鲁宾逊却在被控制关押后设法从军事基地逃脱，随后开枪自杀。瓦尼萨·吉伦的死在全美引发抗议浪潮，抗议者要求为他讨回公道。在美国社交网站上，我是瓦尼萨·吉伦更一度成为热门搜索词汇。许多美国女性纷纷发帖表示自己在参军时曾被性骚扰或性侵过。这次调查发现了93起可信的性侵事件，但其中只有59起被报告过，因为很多受害者们不敢站出来，也不相信胡德堡的性侵犯和性骚扰调查程序。瓦尼萨的家人披露，瓦尼萨生前曾被凶手骚扰过，但不敢向上级报告。他们要求国会立法，改变军队对性侵和性骚扰指控的处理方式。瓦尼萨的妹妹卢佩说
：“But what actually stuck out to me was that they investigated more than 500。
让我震惊的是，他们调查了500多名女兵。我相信他们中有差不多100人曾遭遇性骚扰，但他们像我姐姐一样没有报告，因为怕被报复、怕被骚扰、怕被解雇、怕军事生涯就此终结。我们要继续要求正义，找出负责人，继续调查，追究责任。”
此外，调查还显示，仅在过去一年间，这座基地就有包括瓦尼萨·吉伦在内的26名士兵在服役期间意外身亡。美国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表示，此类事件的发生与领导层面的失败直接相关。
We need the right leadership. I've determined the issues at Fort Hood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leadership failures.
我们需要正确的领导。我认为胡德堡的问题与领导层面的失败直接相关。令我深感失望的是，领导者未能有效创造一种给予所有士兵尊严和尊重的氛围，未能加强每个人预防性骚扰和性侵犯，以及对相关指控做出适当回应的责任感。
另一桩丑闻则是一起集体舞弊案，素来以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盗，也不容许他人做出此类行为为荣誉准则的西点军校，爆出了4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体作弊案。西点军校发言人12月21号说，73名1年级和2年级学员在5月的微积分考试中作弊。有俄罗斯媒体调侃说，这是学员们在向西点军校的前辈蓬佩奥致敬。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次演讲时被问及如何平衡与沙特等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蓬佩奥说，与不同国家打交道要用不同方式。作为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也撒谎、欺骗、偷窃。
When I was a cadet, what's the cadet motto at West Point? You will not lie.
当我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时，西点军校的格言是什么？绝不撒谎、欺骗、偷窃，也绝不容忍有此类行为的人。我曾经是美国中情局局长，我们也曾撒谎、欺骗、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专门教这个，这是美国探索进取荣耀的体现。
美军的恶行当然远不止为祸国内，海外美军更不让人省心。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今年9月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自2001年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战争以来，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8个国家至少有3700万人流离失所，真实数字可能接近4800万至5900万。美军在海外滥杀无辜的行径虽世人皆知，但至今难以真正问责。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不会就此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并威胁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采取报复措施。驻外美军基地同样在以特权为武器危害当地百姓。以驻日韩美军为例，除多年来司空见惯的犯罪扰民外，疫情期间更给当地带来了额外恐慌。驻韩美军违反防疫规定不戴口罩办舞会，已导致408人确诊新冠肺炎。驻日美军不顾防疫聚餐，也致多人感染。对于美军的劣迹斑斑，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表示，这说明美军的整个管理体制出现了很大问题。
在这种制度的执行方面，或者说在这种上级的监管方面，常常是缺失或者是不到位的，甚至是有意纵容他军内的某些恶习。那么尤其是在海外的这种军事基地，美军呢很难受当地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管束，甚至呢还有一些特权，所以呢他们自认为就会高人一等，认为在当地即使触犯了法律，或者说介入了一些刑事案件，但是呢最终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呢当地的这个执法机构是没有办法针对美军士兵进行严惩的。那么正是由于美国和盟友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导致美军在海外频繁的惹事儿，甚至呢还做出了很多恶性的案件。
对于美军频繁出现的谋杀、性侵等恶性事件，魏东旭表示，这也让美国民众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军队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在国际社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我认为啊，它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呢，就是军人的形象在美国内部会下滑，或者说大家对于军人的这个形象可能会有更多的负面认知。除此之外呢，更多的年轻人呢，认为一旦加入美国军队会变得非常的危险，那么也会导致美国军队在征兵方面面临更多的问题。除此之外呢，由于很多的美国大兵在海外不断的去惹事儿，甚至呢给当地的民众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有更多的国家，或者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是不欢迎美军常驻的。那么一旦相关的区域有美军进驻，那么周边的其他国家的民众就要举行抗议示威的活动。那么这种美军士兵在海外的种种的劣迹，其实对于两国关系，包括两军关系，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盟友对于美国的这种认可的程度和信任的程度，也会相应的下滑和弱化。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7年来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同各国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共同开展了超过2000个合作项目，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成果超出预期。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惠及世界。下面请听总台驻埃及记者吴爱民发回的报道。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当时的世界正面临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垄断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而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的是在公平治理模式下的多边主义、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化原则。那个时候世界普遍缺失这些原则，我认为世界的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始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然后一些国家加入进来，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7年时间里，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过8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沙拉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的原则是他获得成功的原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国得到发展，参与其中的很多国家也从中得到了实惠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成立，我认为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建立各国对中国的这一倡议的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使得这一倡议获得了巨大成功。
中埃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也有很多，也涉及到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医疗卫生、文化项目等不同领域，而中埃合作的典范则当属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沙拉夫认为，这些合作在推动埃及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功不可没。他相信，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必能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想说的是，这一倡议绝不是垄断性的全球化，而是发展中国家在多边主义和公平治理框架下实现发展的最好方案。在世界信任缺乏的背景下，这一倡议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我深信在这一倡议下，国际间将建立更多的信任。
总台记者吴爱民开罗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今天对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英国正在积极同其他国家就双边自贸协定进行谈判，迄今英国已经和62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硕认为，脱欧对英国影响巨大，再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可能也无法弥补英国因脱欧所付出的代价。
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月29号18:41，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例。美国科罗拉多卫生官员29号表示，科罗拉多当地实验室确诊了美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并已经通知美国疾控中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发表新年致辞，呼吁国际社会直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局与困难，团结一致，和谐共处，使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
2020 has been a year of trials, tragedies, and tears.
2020年是经历考验、遭遇悲剧和饱含心酸的一年，新冠病毒颠覆了我们的生活，让世界陷入痛苦和悲伤，很多人失去了挚爱的亲人，但新年在即，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来关注体育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燕昨天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体育总局于2019年4月以来分两批在武汉、大连、呼和浩特等9个市县开展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工作，解决居民身边缺乏足球场地的问题。
开展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工作，对于我国扩大足球人口、满足群众需求具有怎样的意义？未来发展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晚报足球记者李戈。 迪哥你好，您认为开展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这对于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样的长远意义？
我们知道啊，2015年的1月26号，当时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一项重要的一个方案，全名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那么在这份方案之中啊，他提到了分三步走的战略啊，这战略分成近期、中期和远期的目标。其中在谈到中期目标时，第一句话就是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的大幅增加。但是要实现把这个方案落地，要增加青少年足球人口，那就要给青少年踢足球提供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平台，那就是足球场。而这个呢，应该说多年以来啊，应该说也是制约着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所以呢，我们看这次呢，就是两部门啊搞了一个试点，那这个试点呢，就是要给青少年和社区居民啊这个提供在他身边的社区足球场地的建设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执行的5年之前公布的这个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啊，是一个具体的执行层面。这个方案现在在9个这个城市有了一个试点，而且呢是在去年的4月刚刚启动。那么1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应该说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啊。那么在9个城市试点取得了初步成功之后呢，应该说从明年开始就要把这9个城市的试点经验面向全国进行进一步的推广。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按照预期解决了这些足球场地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相信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啊到这些足球场地去踢足球，这个就能首先实现了啊青少年足球人口的大幅增加，扩大了我们足球发展运动的基础，这样的话才能促使后面我们说的中期计划的另外几个目标的实现。
我们看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当中，要求203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盖，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街区内配建一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那您觉得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哪些具体工作要做呢？
我注意到啊，这个9个市县的试点中啊，除了深圳以外，另外8个城市在我们国家目前它都不属于一流的大城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明年进一步的推广过程中面临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像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种大的城市里头，在社区里头你要开辟一块空地出来要建一个足球场往往都非常的困难。这个尽管我们已经搞了这个9个试点，而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呢把它在全国推广的时候，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样的城市推广的过程之中啊，我觉得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啊，这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其次呢，就是住房城乡建设部的负责人在介绍经验的时候也总结了一些啊所谓的6个难和6个难的解题一些经验，但是这个解题的思路普及推广开来的时候，在各个城市之中啊一城一色会不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么现有的找到的这些解题的思路和办法能不能在各个城市推广的过程中都能行之有效，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面临着一定的考验。那么至于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我觉得有2点可以说啊。第一点就是在城市的社区啊这种土地用途比较紧张的这个城市空间中啊，要想建立这个社区足球场啊，我觉得要以当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相结合，让社区足球场呢建成之后更好的服务和满足周边社区居民的需要啊，成为提高社区居民居住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指标。要做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就会减少建设社区足球场过程之中跟其他的一些环节啊、其他的一些部门啊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矛盾啊。第二个呢，这些足球场地设施建好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让它不仅仅成为足球运动的场地，还应该更多的考虑多种体育运动的需求啊，让足球场地随时能够变身为其他一些运动爱好者的活动场地，以此来扩大这些运动场地的利用率，满足更多这个体育爱好者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些社区足球场地能够受到这一片社区啊更多居民更大欢迎的一种重要知识点。
好，非常感谢李哥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潮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云，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玉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外交部表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前景可期可待，并称中国抗疫成就就是对所谓隐瞒疫情谬论的最好回答。
北京全市中小学将分3批放寒假。钟南山表示，冬季国内疫情不会大规模爆发，但要警惕环境传人。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